给你好心情，释放你心里，安可交流站。
欢迎收听安可交流站，我是安可，
我是中达。我们回到我们今天的主题，我们要做的就是一个很有重要性而且很有意义性的事情，叫做检视。那英文的话就叫 check。 那我们为什么要做检视的部分？那当然你要检视什么，就要延续我们上次做讲的做记录。你要检视你过去做什么，或者是过去有什么样的一个状况。那你的检视的目的其实最大的部分就是要激励自己或是鼓励自己去面对你的现况。那如果你没有做到这一层的时候，你会觉得说好像你写的东西都好像在责备自己，
对，
或者是你只会看到别人不好，然后你又忘记自己要努力。其实这是事实，我们就讲白了哈。别人不可能因为你而改变，
对，没错，
别人只会因为你的改变而改变。所以你如果不改变，你叫别人要先改变，其实是登天还难啊。那你怎么有办法做到改变这一块？就是你必须从平常时去做我们刚刚说的留心，还有所谓的检视。如果你没有去检视，哎，你不知道说你哪里做得好，哪里做得不好。好，像说我们最简单的，我们做这个日常账，流水账。有时候说我花钱如流水，那请问你的钱到底花到哪去？你知不知道？如果你只是一个大概模糊的印象，你那你没有办法掌握到你的钱的流动。同样道理，你如果人，如果你想要越来越好，你一定要让自己维持在一个不错的状态下的时候，你就要去检视你自己能不能维持在这种好的状态下。不要说哦，三两天你就哇，人家踩到我的地雷，我好火大哦！哦，人家只要对我不好，我就非常的生气，非常的愤怒。这没有意义啊，因为这不能解决你当下的问题，或者是你目前的问题，反而会制造你更多的这些困扰。对，所以我们在做检视的时候，当然最重要的第一步还是要冷静，甚至是心平气和。我们要很正常的，很平视的看待我们所面临到的一切状况，不管你认为这个状况是好或是不好，你必须先接受它，再来你才能从这个过程当中，去思考有没有改善方案。如果你今天只是看看我们，没有改善方案，你没有下一步动作，你没有下一个动作，当然就没有办法有效的去改变现况，你就一直都卡在现在的状态当中。那这样子会让你自己觉得说，哦，我都只能这样啊，好，我习惯如此啊，好，别人都不能够这个怎么样配合我啊，好，我为什么要配合别人？有很多很多你会让自己不会前进的这样的理由就跑出来了。但事实上你当你真的认真去检视，你会发现你大部分的问题其实只要透过你自己的改变，或是你自己的检视之后，你就知道我怎么做出调整，就可以改善了。绝大部分都是这样子。像说很多人说我早起不了，那你怎么做早起？很简单，先检视你的前天甚至前前天你做了什么事吧。然后你把这个时间该给休息的时候就给休息，你才有办法早起啊。不然你说我靠我的意志力，然后呢晚上四点睡觉，早上六点起床，这个叫做违反你的生理需求，好吧。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本来就是要认真去面对这个事情。当然你一定要配合我们上一集说的要做记录，因为你没有做记录，你根本无从检视。你只能用一个很粗浅的印象去思考的时候，这个印象不一定是能够带给你多大的帮助。你只有用记录的方式，你才能够把你自己的这个人生调整到你最想要的那个境界。对，所以话说回来，有些人他就觉得说做这种事情很花时间，但是如果你连这样的花时间都不肯，那就是所谓的我们在讲的那个省小条钱啊，花大条钱。对，因为太多人都是忽略这个动作，以至于他会觉得我已经很没时间，我怎么还要花时间来做检视的动作。
对，
但是如果你不把自己调整好，你后面的这个行事安排一定是会越来越混乱。
对，
这样子的状况下，其实并不如你花时间做好这些记录也好，甚至做后续的这些留心跟检视也好。对，那我们当然没办法像说这个商汤王一样嘛，对不对？找个浴缸来磕一下子，说啊，每天都要新，对不对？但是你怎么有办法让这种东西变成一个激励你自己的，的一个方式？因为我们其实要真正的检视的结果，就是让我们越来越好。对。那我们也有一种说法，就是说，你可以把这个东西叫做刻在心板上。对，就是你是用你的这个记忆，还有你的这种每天的这种要求，去让你达到你真正想要的那个样子。对，这当然也是一个检视一环，就是说你距离你的目标到底是差距到哪里，你怎么做调整，让你可以达到你所设定的目标。尤其是你在这个目标越来越大的时候，你要不要分阶段？因为太多人都会觉得说我设一个好大的目标，像说我要月入百万。这个一定是有一个步骤性的。好，你可能要先经过一些的投资，或者经过一些的这个先有一个所谓的第一桶金，你才有办法到达月入百万。不然的话，你说我用想的，我用喊的，那个没有后续的东西，那是做不到的。那是做不到的。所以我们在做这种流行语解释，也可以针对它的未来，我们的目标去做一个设定。对，那送给大家这一个好听的歌曲，让大家去回味一下我们过去的美好。然后呢，也能够让我们在当中想一想，这到底是神话还是童话？我们来收听这首歌。
他们说世界上没有神话，他们说感情都是虚假，
他们说不要做梦，不要心事，他们说我们都已经长大。
谁听说成人的世界里还有童话，但是我遇见了你呀，你遇见了你，是东方夜塔，怕是童话，是神话，是梦，是诗，还是花？他们说世界上没有神话，他们说感情都是虚假，
他们说不要做梦，不要现实，他们说我们都已经长大。
谁听说成人的世界里还有童话，但是我遇见了你呀，你遇见了你，是东方夜谭，啊，是童话，是神话，是梦，是诗，还是花？
欢迎回到安可交流站，我是安可，
我是中达。我们来轻松一下。有一段时间没有讲到这个我们学校的事情。
嗯哼。
哦，上次讲的文化大学这个必修三学分，嗯，哦，分别就是烤肉、夜游、嗯、巧车位。
嗯哼。
那如果有幸到台大，到底要干嘛？
嗯，
对，很多人都说啊，那就是逛那个什么椰林大道啊，然后看看那个生态池，因为最近那个柳公郡复原的生态池是在台大里面做的还不错啦。
嗯，
然后呢，还有去看看醉月湖，
嗯哼，
对，醉月湖大白鹅也是不错看，嗯，对。但是除了这个之外，到底还有什么？嗯，其实有人跟我说，欸，台大的松饼不错吃啊，这个没有业配哦。但是台大松饼不错吃有两个原因，第一个是它的环境不错
啊，嗯，
对，因为它是以前的那个中山路的这个学校侧门改变的一个，
嗯，
学校营运据点，
嗯，
那边呢？有很多的大树，
嗯嗯，
对啊，所以你在大树下吃的松饼，嗯，感觉还蛮欧式的，
嗯，
对，
嗯，
还有一个呢，就是那边有很多的松鼠，
嗯哼，
对，其实你说吃饭，如果天气不错的话，有很多松鼠陪着你吃，好像也不错，
嗯，
对，
嗯，
那但其实台大人应该知道的是，到底有什么是比较代表台大的这个食品，
嗯
啊。那我个人认为啦，我个人认为，
嗯，
这能够代表台大食品大概就是这个台大的鲜奶，
嗯，
台大的这个牧场啊，嗯，它事实上就离台大很近，
嗯，
很近，可是它是圈牧的，就是关在里面，
嗯，
可是这个鲜奶的品质真的很棒，
嗯，
对，所以有很多时候尤其是夏天的时候大概是秒杀啦，还要那个预约订购才买得到，
嗯，
所以如果你去台大买台大鲜奶真的还不错，
嗯，
另外一个呢也还不错，
嗯，
就是台大的这个三明治冰淇淋，
嗯，
这个东西啊，目前好像只有台大，还有我记得兄弟饭店好像也有卖吧，
嗯，
这个可能我查证一下，
嗯，
对，那这个东西我觉得这两项都是蛮代表台大的东西，嗯，如果是台大人我觉得这个你去台大尤其是夏天的时候吃这两样东西真的还蛮赞，
所以当时你很常买，嗯，
鲜奶我常买，对对对对对，好的，我是觉得真的这个在我们要建议我们的这个那个武林人物之前，啊，听听这首歌，
嗯，
你就知道我们今天要讲的是谁，嗯，对，来听听看古天乐的《天命最高》。
谁靠谁千秋都只等天地号令天命，谁能扭转运程，谁无谁乱局亦一样人定，谁在篡改剧情，别高兴别以为叫知道，万岁千岁都会依你意愿来协助，下一世你谁叫高座，别要讲天命最高，谁赢谁不需一定判出便命定，世剧情，谁望谁，亦在历史下效命，残酷过一夜情，别高兴，别以为叫知足，万岁千岁都会依你意愿来协助。一世别理谁叫高座，别要讲天命最高。
激动，万岁千岁都会依你意愿来延续，下一世别理谁叫高中，命最高。
欢迎收听安可交流站，我是安可，
我是中达。听到这首歌啊，如果真的对这个戏剧有感触的人就知道我们在讲的是什么。没错，我们这次在讲的继金庸古龙之后到底谁是武侠的一个那个另外一个宗师啊。那、这一个黄易啊，确实是其中一个代表。
嗯哼，
对。那黄易最有名的就是他的这一部《寻秦记》。
嗯，
那这个《寻秦记》也是被这个 TVB 啊、就改拍成这个电视剧、
嗯。
那也是由古天乐来饰演他的这个主要人物，也是我们今天要介绍的项少龙。
嗯哼，
对。那在这个电影电视剧里面呢、啊，他是讲他是一个香港警察。但是在原著里面他实际上应该是一个特种兵了。
嗯，
那为了这个实验的时候他被送去到这一个战国时代，
嗯、
说要是要这个拍、这个秦始皇登基大典来证明他们的科技真的是确实是可以穿越到这个古代的。
嗯，
所以这个黄易也因为这一部戏啊、然后他就这个小说他就变成是公认的穿越小说鼻祖。
对，
所以很多的这个穿越都是他就是用这种方式，就是说你可能用个时光机器啦、或者是因为用一些特殊模式啊，你就可以回到古代，都是这一个从这个黄易以后才开始有很大量的这种东西。
嗯，
对。那这个项少龙，我们开始看的时候觉得，哎，那为什么会介绍他呢？然后他就是原来开始是执行任务，结果这阴错阳差呢，他就是找到这个赵盘，就找到赵盘呢，他就又阴错阳差呢，赵盘去取代了真正的嬴政，所以后来我们知道的秦始皇原来是这个赵盘去装的，
对对
对，但是。唯一知道这个赵盘是假的嬴政的人呢，只有项少龙。
嗯，
所以后来等到这个赵盘逐渐掌握到了这个秦国的权力的时候，他就想要除掉项少龙了。然后项少龙后来也是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他也侥幸逃掉了。
嗯哼，
然后逃掉了之后呢，他就跟他的这个在这个山里面生活啊。
嗯哼，
然后有人是说，原著其实是想说他认领了一个儿子，因为他是、他穿越时空，他没有办法生小孩。
嗯哼，
那《寻秦记》的电影版、电视版里面，他是没有写的那么详细，他就是说他有一个小孩。
对
对，然后呢，那个小孩说：“我日后要立志学老鹰，所以我要改名，我的名字叫项羽。哇！然后这才转换过来说：“哦，原来他在黄易在穿越剧里面，他的代表是项少龙、他在这个。”目前这个时代他是不得志的，
嗯，
但是他穿越之后哇变得很厉害，甚至他变成是未来推翻秦朝的这个西楚霸王的名义老爸，
嗯，
对，所以这个东西一串联起来，哎，我们就哎呀，哦，原来项少龙就是项羽的这个名义老爸，哇，这个完全都是就是颠覆了我们一开始对于项羽的这个身世之谜啊什么的联想，
嗯，
所以他在这个部分描写的非常的成功，
嗯。
对，那我们也可以看得出来说，在后期呀、啊，这种东西，因为金庸或是古龙，他已经把我们的武侠哦框架住了。我们大概想象中的武侠、啊，就是哦。男的要帅，女的要漂亮，或者是什么爱恨情仇，像金庸的话，爱恨情仇都很明确。对，他是好人，他就是好人；他是坏人，就是坏人。
嗯，
那古龙的话，他会是这种比较写实的。
嗯，
哦，那个你的身旁好朋友不一定是你永远的好朋友。
嗯，
对，像五花和尚啊，是这个楚留香的这个生平大敌，竟然是他的好朋友五花和尚，这很难去想象。可是，在黄易的世界里面，因为他多了一个穿透的元素。
嗯，
所以让大家觉得说，哎， 好像又产生了一些新的火花。不然的话人家会觉得说，你今天在讲这个穿越的时候到底跟我什么关系？
对，
所以也就是因为这样子一个穿越风潮，所以带动了大陆剧，很多的大陆剧都来穿越。那事实上啊，我们可以探讨一下说，怎么这个项少龙、项羽跟这个嬴政之间到底是怎么回事啊？其实黄易在这个铺陈当中啊，他为什么会最后描述的是项羽要去火烧阿房宫，或者是要一定要灭秦？好，那这个里面很有可能就是这个嬴政，就是我们说的这个里面的这个假嬴政啊，就造反，他派兵或去杀了项少龙。所以导致这个项羽小时候就没有了爸爸。然后呢他就因为这个杀父之仇，所以呢立志要这个那个什么，要把秦国灭掉。对，这是一种说法。那有人说，那你为什么要烧掉阿房宫什么的？那事实上这个就是那个黄易厉害的地方，他就是这个，他就是会透过这样的模式来告诉你说，因为当初他就是很生气啦，或者是说，这当然是我们的读者自己的想象啦，就是他很生气啦，或者是他知道他爸爸是穿越的时空的人，所以他把所有的跟他爸爸有关的证据全部消灭掉。
对对对，
对，所以你就看不到了，所以无从考证这个项少龙是否存在。对，所以这个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安排啦。对。那很可惜的是说，黄易的话他基本上我们熟知的就是这一套。那黄易的本身的话，其实还有其他的这个著作，
对，
可是只有这一套被搬上来比较让人熟知。那古天乐其实在这一部戏里面拍的也真的很好。对，那让大家就知道说，哦，原来我们熟知的一切都可以在过去的时空中运用。像我印象最深刻，他就是在那个过去的时空中做了两件事情是我很有印象的。一个就是他用了现在的锻造技术打造他自己的宝剑。对，那个时候怎么可能会有那个什么长得很像是那种武士刀的武器出来，就是他那时候在那个穿越的时候就叫命工匠去把它打造出来。对，另外一个就是他做了拐杖这种东西。对，但是更谈更后面，就是说他在电视剧，我们是以电视剧来做一个分享，会比较让他有画面。
对对对。
那他说那个他的这个圆盘啊没电了，然后他要用那个想办法，就是帮那个圆盘充电。然后他怎么做？他就是用那个什么电阻器的模式啊做出来，说 对,
对，
弄出来，然后那个鱼要是电不死，那个电就可以用。
对
对，哇塞，你能想象到，哇塞，他会把现代的很多的科学放进他的这个剧情里面。
对，
这也让我们很清楚的感受到是说，真的不要怪自己说好像生不逢时。
对，
其实你自己在这个时代里面它是有很好的一个可以让你发挥的空间。那只是黄易他是透过一个穿越的模式，就说啊，你的才能可能在现在无法发挥，可是你回到古代，哇，你是一个了不起的人，
没错。
所以给观众很多的一些的惊喜啦，我是想是这样子。当然原著里面可能跟电视剧的翻拍有很多的不同的地方，但是我们是要这个看到的是黄易先生他在这个创作精神里面真的是一个做了一个还蛮不错的一个穿插，然后让这个话题很有看头。哇，今天的时间也过得非常快呢，那我真的是期待下一次的再相会。那时间到这边也跟大家说一个晚安，那我们期待下集见，
拜拜
拜拜。
在节目的最后，我们邀请到歌手郁可唯的曲目来跟我们分享《不完美》，让我们一起来收听看看。来，在这边也祝福大家身体健康，然后快快乐乐过的每一天。
尘世天花乱坠，难以分辨真伪。如果敞开心扉，能否坦诚相对？玫瑰或蔷薇，谁高贵谁卑微？追求完美，不做谁的点缀，慢慢积累，炉火纯青的智慧，我不完美，只是你平凡的同类，尽力而为，就不会轻言后悔。你不尝遍人生的况味，你无所谓，你不理会，无论是责备或赞美，问心无愧。玫瑰或蔷薇，谁高贵谁卑微，追求完美，不做谁的点缀，慢慢积累，炉火纯青的智慧，我不完美，只是你平凡的同类，尽力而为，就不会轻言后悔。你不执着是一种负累。